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要继续来看出埃及记了，有没有想念出埃及记？我们今天要从出埃及记的第三大部分，然后把它在我们讲义里面把它列为下册开始啊。我们也已经有下册的讲义，上周我就已经传档案给大家，可是如果有人还是喜欢纸本讲义，我前方这里还有几份可以来拿，如果今天拿不够我们会再印。我们大致上把出埃及记分成三大段落啊，第一章到十二章就是出埃及，以他们出埃及那一天晚上做结束，就是出埃及第十二章逾越节的晚上。之后他们就往西乃山去，以后颁布律法，神跟他们立约，在二十四章那里神跟他们立了约。这是第二个大段落，我们已经把这两个段落讲义把它分成上册跟中册，今天我们要看后面这个，前面那个很好记啊，都是刚好十二章对吗？一到十二章，十三到二十四章，现在我们要从二十五章到四十章，有十六章对吧？有十六章的篇幅哈，是下册这一大段落。其实主要是两件事，占最多篇幅的是讲到神要他们造会幕，而中间插进了一段因为百姓拜金牛犊产生的问题啊。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一节到第九节，我来读。如果你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里虽然这样记，可是他们并没有在神晓谕摩西这些话之后他们就开始献礼物啊，这个献礼物的行动会在后面三十五章好像才要记述的哈，那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了。那我们前面的经文我们知道神把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雅各就是以色列，他的十二个儿子所形成的十二个支派，从埃及领出来，用羔羊的血做记号，使他们蒙了救赎。从埃及，你也可以说从这个世界被带出来。之后神跟百姓立约，神立约的意义，就是神想要他们跟神亲近，对吗？就神想要把他们带到他身边，好像拥在怀中，要做他的子民，做他的儿女。圣经提到他是要他们做一个国度，是祭司的国度，可是是一个属神的子民，那个也可以说成是神宝贵的产业，你还记得吧？我们讲过，所以神在带他们到西乃山之后就告诉他们 神要颁布律法，要跟他们立约，要使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而且属神的子民，也可以说成为神宝贵的产业。神要做他们的神，是独一的神啊。可是立约本来就一定是双方的嘛，这个约在百姓的这一边，他们必须遵行神的道啊，这是约中他们的责任。他们其实不是要拿出什么来，一般人跟人立约都是要拿出东西来的，对吗？你买房子，一边拿出钱来，一边拿出房子来。可是神跟人立约的时候其实都是神那边给的啦，就是他们这边的责任是要遵行神的道。其实那神仍然是神的赏赐，因为神把他的道路启示给神的百姓，让人明白在神的道路里面是怎么样的，神的国度里面是怎么样的，好叫你能够走在其上，而能够进到神的那里，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啊。所以这是在这个约里面百姓这一边的责任。可是我们在前一章看见神跟他们立约，百姓那边的责任是需要用后来的年日来证明他们真的是遵行神的道，对吗？那是神的道，也是一个道路，是你要走在上面，而且你一定要继续走在上面的。可是神没有等到在旁边等到他们经过这些步骤，经过好些步骤，看你钱已经放进来了，放到多少的钱，我才开始要把房子过户给你。神没有这样做，神只在神的百姓只是口头应承说，凡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遵行。他们讲了这些，神好像觉得就够了，就做他那一边的事情啊。他所做的事就是他要来住在他们中间，来悦纳他们，成为他的子民。那他要用一个表号来表明这个，就是要造一个会幕，他自己的荣光要彰显在那里，来表明神将要与他们同住。所以神没有等到他们表现出真的尽了他们的责任，只不过答应他们要做到，神这一面就好像就这样做。神并不是呆呆的，并不是不知道神百姓虽然这样答应了，但是他们还要经过考验，而且事实上我想神知道他们经过考验，那个考验的过程他们将要有许多的失败的啊。但是神还是先做他那一面的事，要来住在他们中间。我要弟兄姊妹在这里停下来想一想神做事的法则，神的救恩的法则。今天基督的救恩也是这样的，我们已经讲了出埃及的整个的故事是用来讲到将来真实的救恩啊。出埃及那个救恩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环境的救恩而已，可是真正我们生命的救恩，新约时代基督所成全的啊，其实那才是真实的救恩，永恒的救恩。而百姓出埃及是在讲到这些事，而且你不要只是想到他们出埃及那些奇妙的故事，你一定要把后面他们在西乃山跟神立约包括进去，而且要把后面他们建造会幕等等这些都要包括进去的，那个整个才是救恩的全部。可是我们要让大家停下来想一想，神的救恩就是像这样的。你也可以说神是一个蛮浪费的神哈，他蛮，你也可以说很慷慨的神了，可是慷慨的有点浪费哈。在新约的救恩里面也是这样，对不对？他说：“你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你知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下去我们走的路，不是每一个人都一直走在这上面，对吗？ 我们还有许多的考验，而且非常有可能还有许许多多的失败。可是神没有说你们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然后要这样做，做他十年我就相信你们真的信靠我就必得救。神没有这样说。就在我们像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一样，当他们应承说凡耶和华神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遵行，当他们应承要顺服神的时候，神就接纳他们，而且他在他这边就做他在这边要做的事，而且还做得非常的十足的做。因为出埃及记结束的地方将要看见他们把会幕搭起来之后，神的荣光就那么真实的降在他们的中间，充满在他们的中间啊。所以我们需要想到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不要把神想成那么吝啬或者那么功利主义的，就是我们做什么就会得到什么，要种什么才会收什么。当然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话，是神的原则，但是在神那边他其实不是这样的，他是厚赐予众人的神。我说他有点浪费，就像这样，这有点像什么呢？如果今天神办一个聚会，然后之后会有爱宴，他很可能他邀请的人有100个人，可能只有50个人会来，可是神还是会预备120份的餐食，你知道吗？就是不止好像假设所有的人都会来，可能还会再多预备一些，也许有的人是突然来的。我这样讲其实把神讲得有点小了，神给人的其实比我刚刚讲的这个还要更加的慷慨，更加的浪费啊。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认为一定有外星人，因为不可能神造了这么浩瀚的宇宙就只为了小小地球的这一群人。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外星人，但是以我对神的认识，神为什么不能这样？他一直都是像这样的，他给的是丰富的。我们应该这样认识神的恩典，而且把它用在自己的身上。那个时代是许许多多的人都还没有办法明白属灵的事，他们还活在肉体血气当中。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百姓都是这样，他们注意的都是外在的事情，他们很难明白内在的事啊。在那样的时代里面，神想要表明他要住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就要他们做一个外在的物件，因为他们在意的常常是外在的可见的，所以神就让他们做一个可见的外在的物件，但是在其中要教导他们逐渐的明白内在的事，逐渐的明白属灵的事，逐渐的明白属神的事情，而且能够存到永恒的事物，所以他叫他们造一个会幕。所以神要他们造会幕，就跟这先前我们讲到神颁布律法一样，其实都是像我们一个妈妈手把手的教孩子做一件事，或者写字，像这样在教导他们。或者我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讲，就如同小孩子还没有办法骑脚踏车、自行车的时候，你在后轮加两个辅助轮一样。我们给大家讲过，律法并不是神整个的旨意的核心，或者是完满的表达，不是的，它是一个教导，一个学习，是一个教材。神借着这个好像手把手的，或者像辅助轮一样，要让他们学习走在上面，逐渐逐渐的能够真正整个生命去走在上面，而不是只遵守外面那些规条，就好像成为他们生命成长的全部，并不是的。这是我们先前 用了许多次的聚会，好几个月给大家讲的，希望你已经有很深刻的印象。现在神想要提到约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那一面要做的，那个才是他整个的救赎的终极目标，最核心的价值在那里，就是神要与他们同住。那神这一次造一个会幕，这个会幕也是一样，是神手把手的教导他们，是神给他们辅助人，叫他们学习与神同行。有一个会幕在他们中间，而且在律法里面的规矩有许多的事情跟那个会幕有关，要在那里面献祭、烧香等等。那神的百姓逐渐的习惯于学会，他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去想到会幕，都要去想到那个地方，神将在那里显现，他们要做一些事情。到后来以色列人当他们逐渐的学会一点要遵行神的道的时候，他们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就是严谨的守这些律法规条、这些礼仪，而失去了那个真实的含义。可是神的目的不是这样，并不是在会幕里面所做的一切的事就是救恩的终极目标，并不是的，那只是教材而已，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一件事。那因为那个时候人都注意的都是外在的事，所以神就做了一个外在的物件，而且当他的荣光降在会幕的时候也是一样，是他们让他们肉眼看得见的，神就让他们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好让他们从心里面开始揣摩，能够明白，能够学习与神同在、与神同行、与神同住。那这个就是造会幕的目的。当然我们过去这个主日在讲使徒行传也提到这一件事，神本来就充满了万有，哪里都有他，但是呢神仍然要我们这一面这些愚钝的人主动的做出一个回应来，就是渴慕欢迎神来与他们同在。在旧约时代，那些神所喜悦的圣徒，他们常常都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渴慕神，他们想要有神的同在，他们寻求神的面。大卫把这一件事情讲得最清楚了，他常常提到他寻求神的同在，寻求神的面。神想要人这样，如果人能够主动的欢迎神住在他们中间，那神的心就会得到满足。他给他们造会幕就是这个目的。可是刚给他们造会幕的时候，神的百姓得着的东西是被规定要做什么事啊，每一天要怎么样在那里献早祭跟晚祭，每个安息日也有一些特别的举动，每七天每一个月的农历了月初也有一些要做的事，然后一年还有三次的节期。那平常呢，神甚至把他们划在生活当中，就是他们连吃肉都要跟这个产生关系，神想要他们在吃肉的时候先来献祭，先来表达，先来纪念神，然后才吃。这个都是后来我们将要在利未记、民数记等等看见的事情。不过这个好几年前我曾经在主日讲过那几卷书，我们有一点颠倒次序来讲，我们讲过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之后，我们这几年才开始讲创世记跟出埃及记。 所以神想要他们在生活中就养成习惯，他造了一个会幕就是这样做的，好叫他们成为一个生活的样式啊。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人，如果有一个也许是一个长辈，他过去拜拜也很虔诚，可是现在他信主了，有一些人一信主好像就很快就跨进这个门，就很明白这个内在的事，可是有的人不太容易这样，他们就会开始问，平常他们谁怎么过会拜拜啊，现在我该做什么，好像如果没有一个行动，他们会觉得心里好像有一个空缺这样啊。那这个时候我就会用到当年神怎么样教导像这样的百姓就业的这些礼仪律法啊。有的基督徒不是，有的基督徒就是死命的要他们的长辈接受这个属灵的道理，可是其实你不需要这样，因为神也不是这样做的，神体贴人，人的软弱他就会让他们有一点外在的事情，所以我会建议他们说，比方如果他们原来客厅有一个地方是在放偶像的，也许在那里你要摆一点别的东西来做代替，也许是一个耶稣的画像啦，或者一些神的话啦啊。那在他们平常都要有烧香拜拜的举动里面，你可以建议他们，这个随不同的人也许有不同的建议，你可以要他们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这样。我讲这个应用就是让你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神造会幕，而且将来有许多的祭祀礼仪都在会幕里面进行，就是这个目标，好让他们整个生活是这样。因为今天我们会注意到那些原来拜拜的人，他们信了主以后，如果他们觉得好像现在好像有点空缺，那是因为过去他们的信仰是化在他们全生活里面的。那现在基督徒如果你传福音给人，只让人家知道说你就礼拜天要来做礼拜，他们会觉得那我另外六天我怎么办啊？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帮助他们这些事。当然我们会希望人，就像在旧约时代神也希望人能够从心里面明白，从一起头就明白，能够跨过那一道门，能够知道内在的事，会觉得内在是真实的事情，对吧？哦，所以无论怎么样，虽然在摩西的时代，有一部分人像摩西、约书亚这些人，他们其实不需要这些东西的，但是有很多人需要，所以神就要他们造会幕，用会幕做一个表象来帮助他们学习啊。那当神要他们造会幕的时候，因为那个是一个要表明神的同在要设立在那里，可是神并没有从无到有变出一个会幕给他们用，并没有，神要他们一点一点的自己去造那个会幕，这也是另外一个我们要对神的作为有的认识。我常常提到说，神的作为常常他赐给我们的东西常常是未完成品哈，神并不常把完成品赐给我们，虽然他圣经说他给的是全备的赏赐，确实是，但他那个全备的赏赐会让有一些神的儿女会觉得困惑，因为并没有那么全备，因为常常是未完成品啊。那其实神是把他的全备是把一部分的东西给你，也许包括材料，可是他加上工具，加上他的恩典、能力、智慧，让你在其中运用来把这件事情完成，对神来讲那仍然是全备的赏赐。也就是说神的赏赐常常要我们也在其中有份，他没有让我们变成一种人，就是所有我的一切都是神直接给我们的，虽然神说所有一切都是他赏赐的，但他赏赐给我们常常是未完成品，好叫最后完成的时候 我们也在这整个的建造上面有份，这是从最起头神的建造就揭示出来的一个原则。你知道在这里建造会幕将要成为整个圣经一条非常重要的路线，这个路线将要从这里一直延续到圣经结束的地方，启示录的地方达到完全，就是这个建造的道路啊。这里有会幕，之后有圣殿，以后到新约时代的建造、教会的建造等等，最后圣城新耶路撒冷装饰整齐、建造完美，要进到永恒里面。这是一条贯穿整个圣经的重要的路线。可是现在这个会幕是一个开始，可是从最开始神就要他们参与这个，所以他要叫百姓奉献礼物，用这些礼物来制造会幕啊。这些百姓奉献礼物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就开始有这种意识，跟后来大卫有的意识一样。大卫费了很多功夫为圣殿预备了许许多多的材料，可是当他祷告的时候是这样祷告说：主，我们把你给我们的再献给你。他很清楚知道这不是说主你看我拿到我得到这么多东西，我赢取了这么多东西要来献给你。大卫不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把你赐给我们东西献给你啊。我想当时的神的百姓一定也已经有一部分人带着这样的情绪来献这些礼物的。这就是神逐渐逐渐这样教导，对吧？啊，你如果是一个老师教小学生，你会发现你一样教那些东西，不会全班同学每一个都充分的领受你教导的，可是总是会有一些领受，只要你教的对教的好。神就是这样在教导他的百姓的。那这些百姓所要献出来做制造会幕的礼物，有一部分一定是他们原来已经拥有的，可是他们的拥有应该也是过去他们曾经努力的成果啊。所以这些百姓，我想出埃及的百姓应该里面已经有一些人是比较富有，有一些人比较贫穷的。虽然他们在埃及好像都做奴工，可是好像并没有到一个地步是像后来的奴隶制度一样，奴隶的话是自己没有什么产业，就在主人家中，所有东西都是主人的。可是以色列人好像不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家嘛，所以非常有可能他们还是有人是比较有钱，有的人比较穷一点。所以他们献礼物的时候一定有也会有区别，有的人可能可以多一点献黄金，可是有的人他们可能会做一点渔业打鱼，所以他们有海狗皮可以献啊，所以每一个人不太一样，他们可以献别的东西。他们献的东西有许多是他们已经原来拥有的，但是那个仍然是他们过去生活努力的成果。另外有一些我们要记得，出埃及的百姓曾经经历过一件事，就是他们离开埃及那天晚上，神叫他们跟他们埃及人的邻居要金银，对不对？啊，埃及人也给了他们。那这个你可以说是从仇敌手中拿到的，你可以说是一个战利品，一个掠物。虽然那一次其实不是他们打仗，是神替他们打仗的哈，但是神就是要让他们明白，那好像是一个战利品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神的建造常常是用我们得胜仇敌的战利品来做最重要的材料的。大卫为圣殿预备材料也是一样，你记得吧？有许多是他得胜仇敌的时候取得的掠物，他把这些拿到的金银宝石还有各样就分别为圣归给神，他另外分出来到他晚年要把国位让给 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他也把所有这些交托下去，为了建造圣殿的材料啊。所以我们的得胜，今天我们的得胜不是像大卫一样，是去打仗，跟一个属血肉的人征战来得胜他。今天我们的得胜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对吗？可今天在神的建造里面，教会的建造里面也仍然是这样。真正的材料不是你投到奉献箱里面的钱，那只是一小部分而已。更重要的材料不是那个的，是你生命中的得胜。当一个教会有更多弟兄姊妹好好的留心神的道，要遵行神的道，每一次在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他仍然守住神的道的时候，那都是一个重要的得胜。而那个得胜就会在他生命当中塑造一些东西，那个将要成为建造教会的最宝贵的材料。所以神就是要这样，他们要他们献上礼物来建造会幕。我讲一下这个将要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摩西五经里面出现很多次的词，就是会幕啊。会幕有的时候英文用的是 tent of meeting，meeting 就是聚会、相会的意思。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作会幕，翻得很好，意思就是说那是要神要与人相会的地方。但神是造一个帐幕哈，造一个帐幕。神造一个帐幕，我想有一个意思，也是要表明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生活并不是永恒的居所，只是暂时的而已。就像亚伯拉罕，虽然后来他非常富裕，他显然并没有盖造漂亮的房子豪宅这样住，他仍然住在帐篷里面，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哦。那在这里在旷野，神让他们造会幕也有这个意思 ，tent of meeting 啊。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会幕被称为帐幕，就直接强调它是一个帐幕。帐幕的英文叫 tabernacle， 你试试看，如果你懂一点英文，试试看记得这几个词哈。我不需要拼出来，因为讲义上都有啊。但有时候神把帐幕、会幕称它叫圣所，我想那是要强调，那就是圣洁的神将要居住的地方。圣所，圣所英文叫 sanctuary。那因为帐幕里面有至圣所，又放了一个最核心的物件，就是约柜。约柜里面有两块法板，是立约的一个，好像一个最主要的，像契约书一样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在那里。所以有时候会幕就把这个约柜在其中的这个意义放进它的名字里面，称它叫做法柜的帐幕啊，律法法柜，你也可以说约柜的帐幕。英文有的时候用的约这个字 testimony， 这个字叫 tabernacle of testimony， 我们中文有时候翻译作法柜的帐幕。这些词将来都要在圣经里面不时的出现的哈。我们继续讲下去还要把这些词再做更细的区分，因为还会有圣所，又有至圣所等等，这个之后我们还会提到。希伯来书就是一卷要把旧约这些神用来训练神的百姓、教导神的百姓的这些外在的物件，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告诉我们的一卷书，希伯来书。所以他提到会幕的时候，那可是从摩西开始一直到所罗门圣殿建造好之前，神百姓整个生活他们的信仰的核心，对吗？可是希伯来书说那个在地上的会幕存在百姓中间差不多有500年左右的那个会幕，只是一个影像而已，只是一个记号而已，它是天上真实的圣所的影像。 希伯来书是这样说的。那这么说，那么天上真实的圣所又是什么呢？在旧约时代，我想神用不同的方式想要向人表明这一件事情，他有了一个地上的圣所，可见的在那，可是他一直想要人明白天上的圣所，他借着这些教导想要人明白，可是不是大家都很快明白神，所以神的教材不是只有会幕而已，他还有别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教材是他得着一些人，他们明白啊，这些人成为榜样，就像摩西、约书亚、大卫这些人啊，他们怎么样与神同行，神借着他们表明这个。但是这个天上的真实的圣所要在摩西的会幕之后大概过了1500年，才神才把真正天上圣所的更完整的样式放到人间来。在那个之前，就是一点一点的启示给人，像瞎子摸象一样，可是差不多过了1500年，神具体的把这天上圣所的样式放在人间，那就是我们的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约翰福音1章14节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他等于是把旧约这个神弄来做天上圣所的影像，这个教材，这个会幕怎么样引到真实的天上的真实的圣所，用一句话把它表明了。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那我们跟大家讲过很多次，我们这是一个我有一点要批评的，当年的宣教士在翻这个的时候，他们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不太相信华人也很明白 metaphor， 明白这种象征性的东西，所以他们就不敢那样翻，不敢照原来的翻。原来是这样说的，说道成的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啊。当然了，人家就问说，没有啊，耶稣没有去搭一个帐篷啊，它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当时就有一些在翻译中文这个和本圣经的宣教士认定华人不会懂得这些事，所以他们不这样翻。我想他们常常为这些争论，所以有一些经卷就会翻出来，有一些经卷就没有翻出来。像在这里，我觉得这一段这一句话没有翻出来实在是非常可惜，因为这个是非常核心的事，你知道吧，旧文里面核心的道理啊。所以当基督来的时候，那他是把天上真实的圣所表现给我们看，但是其实仍然是一个教材，因为他仍然是用可见的眼可见的来给我们看，但是已经是比较更靠近真实本物的教材。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不是用一个外面的东西，而那种神住在他的里面，神的荣光显在那里，也不再是像摩西的会幕一样，是他们眼睛看见像阳光一样非常荣耀的光，并没有。主耶稣就跟他们一样带着的人的肉身成为人子啊，他们必须在他的教训他所做的事上来看见神的荣耀的啊。所以你会发现神一步一步的教导人，会逐渐的可以说深了一点，对不对啊？你不再是从很表面，你根本不用思想就知道神的荣光彰显在那里，可是当基督来的时候，你必须稍微再想一想，你才会想到他身上有神的荣光。所以连他的门徒都有时候有一点没有那么快认定这一件事，需要主教导他们说，难道你不知道吗？
你们认识我就是认识父，看见我就是看见父。所以主需要这样教导他们。所以就是连基督道成肉身，知道帐幕在我们中间，都仍然不是神这个他跟我们立约，要我们成为他的百姓，他要与我们同住的这个目标的终极行动，并不是的。神终极的目标是要我们这些受造蒙恩的人，至终我们也成为神的圣所。所以后来神用一个方式讲，就是好像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基督的肢体，也就是基督当然来道成肉身是一个人，但是后来神却把他说成他其实只是头而已，还有他的身体，也就是要把道成肉身的基督好像把它扩大了，把我们全部都包括进去。所以有时候用我们是他的身体来讲，整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是基督的肢体。但是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整个教会才是一个更完满的天上的真实的圣所，要有神的荣光降临在其中。所以当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这些经文的时候，要看到会幕的各种物件、各种规格，我们不时的就会引大家去注意把它用在教会身上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在这里当神要建造，提到建造会幕的时候，他首先提到这些会幕的建造是要由百姓奉献礼物来做材料来建造的，也就是说要能够建造有一个很根源的基础，就是你要拿出东西来啊。而这个建造其实不是从我们开始的，因为在旧约时代神用外在的来表明真正天上真实圣所的建造，最先拿出东西来的是基督自己。圣经记载着说神的儿子怎么样自动情因要下凡尘来成全人类的救赎，圣经没有把它当一个故事、一个历史的记述来记这一件事，却是在诗篇里面来表达这一件事。好像诗篇里面大卫被圣灵感动写的这些话，诗篇四十篇，四十篇是标明大卫写的吗？还是别人写的？诗篇四十篇第六节到第八节提到这一件事情，这大卫的诗哈，他说祭物和礼物是你不喜悦的，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段话其实在犹太人中间本来就认定这是弥赛亚预言啊。那希伯来书也是这样子看他的，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直接引用这段话用在基督身上。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在主日刚前一阵才刚读过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章五到七节我们可以来读。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啊。所以基督要来建造天上真实的圣所，你也可以说他把天上真实的圣所带下来，但是现在神的永恒的旨意要把这个圣所扩大，把我们包括进去。所以他来的时候他道成肉身，知道帐幕在我们中间的那个圣所是他献上他自己，以他的身体为那个圣所，对吗？ 这已经跟旧约时代不一样，他不是献上金银财宝，而是献上他自己。那现在神想把我们都一起包含进去，那我们当然也是一样。我们怎么样可以跟这个建造有份？当然跟基督一样，保罗就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也是要这样献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献上的礼物已经不再是外在的东西，但是那些外在的东西可以成为一个表号，让我们来思想这些里面的东西。接下去我们要讲到这个，可是我们今天献上来可以成为建造的材料的，包括了我们的身体。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其实他讲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是把我们这整个的身体各个肢体还有所有在里面的各种官能，我想都包括进去的。所以一定会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良心、我们的直觉、我们的想象力，你想到什么都可以包括进去。你也可以进一步用我们这个人在我们的思想、感觉、意志、良心等等这些里面的作用所表现出来的样式来讲这个材料，就是比方温柔、谦卑、恩慈、信实、节制、喜乐、爱，所有这些都是。而这些呢，你要能够有这些材料，常常是需要征战的，对不对？对吧？一个这样认识神的人，认识神的作为，认识神旨意的人，当他们在生活当中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在那边抱怨，或者是在那边怀疑为什么神让我遇见这些。相反的，他们遇见这些的时候会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因为那是在做什么呢？那是在让他们能够迎娶将来能够建造神的居所的材料的那些礼物，也就是可以从仇敌手中得着的掠物。你发现有一个讨厌的同事在旁边，你难道不这样想吗？我觉得一个真认识神的应该要这样想，他觉得现在我有很好的机会学习温柔，我有很好的机会学习喜乐，我有很好的机会学习从天上来的智慧，温柔的智慧，怎么样面对这些事。那个旁边这些人带给我们的麻烦，也许很多的出自他们的知识，但是我们可以像约瑟一样讲说，你们那样做，你们的原意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神的意思好到一个地步，是要使这些成为我们极大的祝福，因为要带给我们永恒的祝福。所有这些都要塑造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后来将要成为可以建造的材料。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会兴奋，而且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雅各叫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你根本不需要以为大喜乐，而是本来就是大喜乐，因为那是神奇妙的作为。从会幕开始，神就是在教导神的百姓这些事。为什么有神的儿女，有基督徒到了新约时代仍然不明白这个，仍然心全部都记挂在属地的事物上面了？太可惜了，对不对？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25章的开头几节，摩西详细的条列百姓可以拿来献上的礼物，他从一起头就先把将来要造会幕的各种可能用到的材料列了一个清单出来，列的还蛮完整的清单啊。那关于这个，因为我们相信神主要不是要建造一个会幕，那不是他的终极目标，他是要建造我们的生命，要建造天上真实的圣所， 让我们可以与神同住。所以啊，人明白这个的基督徒也喜欢把这些他们献的礼物加上灵意，那个加上寓意、比喻的意思，或者加上你用预言那个字，就是伊索寓言那个字，就是意思就是说可以套用的意思在那里，来讲到这些礼物。那未来我们还有机会讲到这一件事，可是我在你的讲义里面先列了一个大概，让你先有一点概念，如果你以前没概念的话。他们觉得金黄金是代表神性，以后我们有可能会有机会讲到为什么黄金代表神性。黄金有许多的特点，都是很有意思的特点，代表神性。事实上你知道黄金是世界上的属物质的东西唯一一个在古远的时代至今经过那么长的年代从来没有失去它主导人类觉得他们的财富或者经济的象征的地位，从来没有。虽然过去的时代很多人钱币是用银子做的，可是你知道不是现代人才会像美国在联邦储备银行里面的黄金是他们能够印多少钞票的依据，对不对？他们整个经济财富的财政的基础是在那里啊。人类一直都是用黄金来做这一件事的，所罗门的时代就已经是这样，你可以看见他们提到他这个他的财富各方面等等是用这些来看的啊。金代表神性，银子一向都代表救赎，在律法里面也是要用银子来做赎价啊。铜因为古代没有玻璃镜子，所以铜是拿来像镜子一样，所以像有光照的意思，也因此有审判的意思。那在会幕里面常常提到不同的颜色，不只是要表达它很漂亮啊，它是表达很漂亮，可是也有的人认为也有这个意思。蓝色代表属天，因为是天的颜色。紫色，这个在这个中国人就不是这样看的，中国人黄色才是君王的颜色，可是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紫色是君王的颜色。为什么呢？因为古代很不容易有紫色的东西，因为紫色的染料是特别贵重的，你不容易拿到，所以紫色常常是尊贵的人、有权势的人、有钱的人才用的颜色啊，所以是君王的颜色。红色代表救赎啊。细麻到底什么颜色不知道，但是因为圣经提到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以很多人在想到会幕里面常常用到细麻这个材料，他们会想到是圣洁白色的意思，跟山羊毛一样代表洁白。染红的公羊毛因为红色可能代表救赎，海狗皮可能就代表它外观不一定是很突出，是很平凡的大概啊。皂荚木有的人觉得它代表人性，因为那是在圣经记载这些故事的那个环境里面很普通的一种树啊。其实我们今天并不知道皂荚木到底真的是什么啊，圣经的皂荚木不同的英文译本有时候翻译成不同的植物，可能下一次我们会提到啊。油代表圣灵，很多人都知道。而香料，因为圣经讲到末药乳香，最常讲的香料末药乳香都是它又香可是又有苦味，或者要经过火烧就更多的发出香味，所以他们总是把苦难放进去，就是借着苦难能够发出基督馨香之气。宝石也有这个意思，因为宝石总是要经过长久的时间的高压高温各种锻炼才会成型的，跟珍珠一样哈，所以这些都有这样的意思哈。那这些说法是给大家一点点概念，这不是标准答案啊，因为圣经并没有那么明确的诠释这些事。可是我刚刚讲这些说法倒是有许多的学者都 蛮同意的说法，所以你可以做参考好吗？可是今天最后我们再来读25章第8节，因为这是接下去这一大段的最核心的事情。第8节来读，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打从人受造之先，神的目标就是要这样的，也就是神不是造好人以后想一想，每个新的地也要做什么事，不是的。他当初造人的时候，他的动机、他的存心，圣经说他的旨意就已经是这样。他要造一般人，这些人将要成为他的同伴，可以跟他交往，他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事实上是可以住在他们里面，而他们也住在神里面的。也就是说，神想要的就是在世界上，在他的受造物里面找到他的居所。其实连天连地都不足以做他的居所，先知讲的。可是他看顾的是一个虚心痛悔的心，一个谦卑的灵，一个渴慕的心，他想要住在我的里面。而在摩西之前，神在世界上找到像亚伯、挪亚、亚伯拉罕、雅各等等这些人，而圣经提到他们的时候，就会提到他们与神同行，对吗？他们是完全人，是义人，可是提到他们与神同行，意思就在神面前，他觉得那就是最要紧的，他心目中想要有的就是这个，是他的终极目标。所以这一大段结束的时候，就是停在当会幕造好，他们把它架起来之后，神的荣光就降临了。那这就是整个神心意的所在。这本来是约的重要的内容，但是其实在人这一面都还没有真正的证明他们能够守这个约之前，神就先做这一件事。今天神对我们也是一样，所以今天晚上你并不需要已经变成一个很属灵的人，你并不需要，你今天晚上也可以这样来遇见神，有他的荣光充满，好吧？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193首。颂赞诗选193首，美丽锡安我神圣城。